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以西结书第45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44章1-31节。在这一章的前提，我们需要知道，在43章里第四节的地方说，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第五节，在以西结书43章第五节，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此上文提到的是，神的荣耀已经进到了圣殿里面来。到了第44章里面，当神的荣耀回到了圣殿，在荣耀的圣殿当中，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该如何来侍奉神呢？因此在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以西结书第44章当中，会告诉我们的是荣耀中的侍奉，荣耀中的侍奉。神再一次的借着以西结先知的口提醒祭司们，或是说提醒侍奉神的人，该如何来侍奉他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那门关闭了。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第三节，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1-3节里面，德人所下的标题是关门大吉，吉是吉利的吉，关门大吉。当神进入到朝东的外门，朝东的外院，然后进到内院，诚如上一章第五节所说的，神的荣耀一进来，那个东门就关闭起来了。这让我想到，我有一回到加拿大去，在加拿大有一个维多利亚花园，在附近有一家五星级以上的饭店。这饭店很特别，它的大门是关闭的，所以你要进入到饭店里面，必须走左侧的小门。为什么呢？很特别，原来这间饭店是拥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它的大门只为一个人开，就是当维多利亚女王来的时候，或是国家领袖来的时候，饭店的大门才会为他打开。这个门只为君王而开。同样的，当神的荣耀回来之后，东门就关起来了。为什么呢？我想最起码你我可以把握的一个认知就是，这是神进入圣殿的门，人不可僭越。意思是神是神，让神成为神，让神成为神。在你我心中，是否也把东门关了？我们是否也让神成为神呢？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十诫的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你 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这句话呢，希伯来文的直接翻译是在我面前。有学者说，在我面前这句话好像是在婚礼的，在婚姻的这种场景里面出现。当婚礼有新郎有新娘，在新郎的面前，新郎心中无恶人；在新娘的面前，新娘心中无恶人。同样的，当你我面对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有别的神，也确立了我们是受造物，而神是造物者，我们也不可僭越。他是造物主，我们是他手所造的受造物。你我必须了解，神是神，他是创造万物的主，而我们是受造物。我们掌握了这个分别，才能够作为理解圣经一种权威性的基础。换句话说，既然他是神，他是创造我的那位主人，那么圣经又是他所说的话，那么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建议你可以这样做了，你参考参考看看。不是的，既然他是神，你是人，我们面对神的话，基督徒只有一种选择，就是顺服。一位艺术家，一位捏陶者，他做了一个陶器，做完陶器之后也把它装饰得很漂亮。这艺术家当然有权利在造完之后把它放在哪里，我要放在客厅也好，我要放在橱窗展示也罢，亦或是我要放在厕所里，他有主权。对那个陶器来讲，他只能够顺服。同样的，当你我回到十诫第一诫，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是否常常提醒自己，他是主，他是创造主，他是造物者，而我是受造物。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的身份搞得清楚吗？英文说，Lega biga，让神成为神。再来，为什么要关门呢？为什么当神的荣耀进到圣殿里面来，那个东边的门就关闭了？第二节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除了这是神进入的门，人不可僭越，让神成为神，除了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关门，学者也说，代表着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了。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了。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九节。以西结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在十章十九节那里说到，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都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口，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当以西结书前面提到神的荣耀要离开神的殿，也是从东门口那里慢慢依依不舍的离开。十一章二十三节，我们翻一页。十一章二十三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因此在意象中，以西结的心情是复杂的。神从东门进来，会不会有一天又像十章十九节、十一章二十三节的那个画面，他会再离开呢？关门 对以西结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代表着神不会再离开圣殿。这也让我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3节说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神是乐意与人同在的神。当你我不管犯罪、堕落、软弱，你以为神离开了，但只要你当下的回转，神总在那里。当我看到以西结书，我记得我看到一处经文，之前也和弟兄姐妹分享过，在以西结书第35章那里第10节，赫赫本有一个刮胡说，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虽然北国南国他们被掳到外邦，他们看起来似乎是灭亡了，神离开了吗？圣殿被毁了，没有，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我亲爱的朋友，不要放弃寻找神。彼得三次不认主，犹大出卖耶稣，他们最大的分别是彼得失败之后他认罪，他来寻找神。寻找就寻见，但犹大他犯罪，他软弱，他出卖神，但却没有回头找神，反倒出去吊死。关门代表神不会再离开。再来，也有学者说，关门代表人不再拜偶像。我们知道东门那个方向是东边嘛，而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把东门关起来也代表着这扇门会挡住那个太阳，也就是阻止圣殿里的百姓再去拜太阳。学者的论述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曾经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若是你还记得在以西结书8章16节，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8章16节。8章16节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什么？拜日头，拜太阳。这群人他们身体身在圣殿，却背向上帝在拜太阳。若是如此，我想关门的3个方向的思考值得你我来灵修。关门代表让神成为神，这是神进入的圣殿的门。我们是受造物，他是造物主，人不可僭越。面对神的话，我们只有顺服，别无他途。再来，关门代表神不会再离开圣殿。不要像犹大，最起码要像彼得。最后，关门代表人将不再拜偶像，阻止圣殿内的百姓去拜太阳。若是我们心中也在侍奉两个主，好像脚踏两条船的，将来结局只有一个，就是沉到海里。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帮助我们关门，不再拜太阳，不再拜马门，不再拜偶像。当然第4世纪的耶柔米还有叶利根这两位教父也认为关门是代表的是童女怀孕，童女怀孕，但这是一种灵异的解释。哇，神从东门进来，东门就关了， 这种方式呢是人间没有过的，人不能够再走一样的路，也就是呢圣灵感孕童女怀孕生子进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道成肉身。但我认为呢这实在是灵异解释的有一点夸张，所以我不鼓励主内的同道来采用耶柔米还有厄利根在以西结书第44章1到3节的解释。再来第三节所说的王，可以指的是领袖，王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被掳之后呢，以色列不管北国南国，他们就已经没有君王了，所以在这里王的位分所指的应该是领袖，领袖呢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也可以指的是祭司。我们提过在42章那里，在圣殿那呢，在南屋和北屋那里有圣屋，使祭司可以在那里呢吃属于他们的东西。而这领袖也是从门的廊而入，由此而出，所指的是他们不能够从东门来进出。这也回应得人在关门的第一种立场，就是让神成为神，即东门是神所走的路，人不可僭越。4到27节，得人下的标题是荣耀中的侍奉提示。在荣耀中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呢？在第5节提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换句话说，我们侍奉不是随便的侍奉，需要放在心上，需要用眼看，需要用耳听，而且要留意一切出入之处。到底什么人进到教会里面来？什么样的文宣印刷品进到教会里面来？什么样的异端进到教会里面来？身为侍奉神的人，你要有本事去分辨，像那个守门员一样去看守。我之前讲过一个故事，是手推车的故事。在俄国一个工厂要防止不断的窃盗案的发生，就在门口请警卫。结果警卫总觉得每天下班有一个人很奇怪，推着一个手推车，有一个大麻袋在上面，就很怀疑，就叫他把大麻袋打开，里面都是木屑，没有偷东西。而后每一天这个人都推着手推车，然后装个大麻袋出去，警卫不得不怀疑。最后几天之后把他拦下来说，你到底偷什么？你告诉我，我不会举发你的。那个人说，我偷的是手推车。有很多时候一些错谬的思想就悄悄地进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不晓得。东方闪电说，基督是女基督，我们身为教会的侍奉神的仆人，有没有好好去研经？东方闪电用了哪几处经文？是怎么样解经的？他们为什么解错了？我们需要花功夫在出入之处好好尽上我们的本分。再来，不止在荣耀中的侍奉提示是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第5节，在一切这个出入之处好好尽上本分。第9节，第23节，第9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23节说，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第7节也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 领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什么意思？圣俗的分别，不只是地的分别，也要将人分别为圣。我们看到七到八节里面，神的百姓把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领到圣地里面来，他们不是外邦归信的人，而是玷污神的殿，甚至背了神的约，甚至行了可憎的事。什么意思？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很重，很多服事我们就勉强的应付，敷衍了事。有时教会觉得哎呀好烦呢，他们干脆雇别人来做侍奉好了。我们有时侍奉那么多嘛，人这么缺，我们就不惜降低标准，不问资格，不问品质，不管了，他酗酒没有关系啦，教会缺人侍奉嘛。哎，怎么办呢？哎，缺领圣餐的，缺领会的，哎呦，他有外遇，没有关系啦，我们就降格了，什么人都可以来教会里面侍奉了，我们就让这些心没有受割礼的，没有真正重生的，就玷污了神的殿。结果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忘了在教牧书信里面执事长老监督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忘了哥林多后书6:14说，义和不义的不能相交，也无法同负主的恶。因此我也提醒自己，我也与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主内同道一起来勉励，我们面对侍奉，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宁缺毋滥。侍奉需要被分别为圣，没有人侍奉，缺人，我们向神祷告，钱财人才都在神那里，若是神还没有预备，没有关系，我们先搁在那里，若是神要做的事情，神必有预备。再来，荣耀中的侍奉提示，还有17-20，穿细麻衣的侍奉。什么叫穿细麻衣的侍奉呢？我们来看18，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为什么祭司，为什么侍奉神的人，在这个地方当进到内院侍奉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穿细麻衣呢？在启示录19:8指出了其中的因由。我们来看启示录19:8，在启示录19:8那里说，中间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细麻衣所代表的是有见证的榜样。所谓荣耀中的侍奉，神的荣耀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仆人是需要随时留意自己的行为。我们今天的服事是否是穿细麻衣的服事呢？是否是有见证有榜样的服事呢？得人自己也要检讨，有时我没有穿细麻衣的侍奉。再来，荣耀中的侍奉也是25，他们不可挨近死尸。不要说碰，连挨近都不可以。这个规定提醒祭司，提醒侍奉神的人，连挨近都不可以，要远离罪， 或是远离与罪有关的事情，免得自己入了迷惑。我们侍奉要小心，不要男女共处一室，不要未婚男女两人去探访，很多时候会发生很多问题。只要可能犯罪的，我们不要去挨近。再来，第十五节也让你我有所思想。十五节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有一句话说，疾风之劲草，板荡势忠诚，路遥知马力，患难见真情，日久见人心。祭司撒都和他的后代，纵使你我知道他们的历史不多，但我们知道他们是忠心到底的侍奉。在临前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十九节也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有经验的人 dokimos， 这个希腊文意思是经过试验的。也许教会有问题，教会有混乱，但没有关系，我们期许自己在乱象当中，我们是那个经过试验的，是那个临前十一章十九节有经验的人。我们不受影响，我们不分门结党，我们疾风之劲草，我们板荡势忠诚，我们不同流合污，我们发挥我们看似微小的力量，去发挥正向的影响力。当德国神学家潘霍华在60年前纳粹逼迫他，他临死不低头，忠心到底，为主做见证。最后28节到31节是第三大点，侍奉的报答是神自己。28节说，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侍奉神的人，神把他自己当作是你的报答，因此侍奉神的是何等有福的一群。能够侍奉就是一种报答。临前九章十八节，保罗说他侍奉的赏赐是不收工价，而能做主工。有时在教会有一些人说，我是义工诶，我能做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不，若是你可以不用拿薪水，也能够有别的薪水来帮助你侍奉，你要向神感恩，而不是狂傲，而不是自夸。求主帮助我们，侍奉神的人真是有福。